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6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感恩的心做好三件事，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蓝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8日。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一路都是在师尊的慈悲保护、加持及法理的指导下走过来的。下面将自己在做好三件事方面的修炼点滴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重视学法，用法理指导修炼。初期学法时，每天只是学转法轮、精进要旨，还有其他一些讲法。师尊经文融于法中发表后，我就想，如果把法背下来，时时用法来要求自己，不就融于法中了吗？那时只背短经文和红吟，后来背转法轮，背了两遍多，就没继续往下背。时间长了，再背就记不住了，觉得很可惜，就想以后再背法就坚持经常背，不再忘了。从2008年开始陆续的背各地讲法，从2007年至2011年发表的共六篇，每天背一篇。因为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比较长，用两天时间背一遍，这样这六篇经文每周背一遍，一直坚持至今。同时每天也背转法轮，红银六发表后每天坚持背两首，指导自己修炼。开始修炼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修，虽然每天学法，但遇到矛盾也不知道向内找，只知道忍，但是心里有时也不平衡，也不知道不平衡是一颗妒忌心。修炼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我的丈夫，由于我修得不好，2001年被劳教迫害一年，加上之前进京上访被非法关押，中共对我的迫害给丈夫造成了很大压力和伤害，因此他对我产生很大的怨恨。我也没站在他的角度去体谅他，也没想想我不在家时，他既当爹又当妈的管孩子、照管家，还得上班，还得承受别人异样的眼光，心里是啥感受？我就觉得我们修炼没有错，他应该站在我的一边理解我，他没这样做，我就认为他没有正念。其实现在想想都是畏思不善的表现。通过背法，我开始逐渐地转变了观念。前几天下雨，他去接送孙子上课外辅导班，回来后我看到因为外面风大，挂得我的雨伞合不上了，我弄了好一会儿也没弄好，我就说咋合不上了呢，他就不高兴了，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后来一想，我也没站在他的角度去想问题，下雨接送孩子已经不容易了，风大刮坏了雨伞也很正常，还是错在自己，带着埋怨的口气。我心想以后在这方面一定要注意修自己，修去畏思不善的行为。经常背法，脑子出现的念头能够马上意识到，及时修去他们。我悟到我们平时不在法上的所思所想，就是旧势力安排的那套机制在起作用，所以我们要看住自己的一思一念。修的过程也就是否定旧势力的过程，也就是同化法的过程。如果不经常学法，脑子反映出的念头自己都意识不到，所以只有多学法、多背法、认真学法，正念才会强。我平时的做法就是经常告诫自己，遇到问题运用慈悲来解决。再有就是平时一些事情别人没做好，我不去说，就是自己默默把它做好。我经常告诫自己不去评论别人，经常这样做，时间长了，真的不想了。以前不会照镜子，看到别人的不足，不知道反观自己找自己， 后来就要求自己这样做，真的会发现自己许多的不足，修去它。再有就是自己有错，不愿意向别人道歉，知道错了也很难开口说声对不起，是我错了。后来自己再做错了，就强迫自己说声对不起。有了第一次，以后就能张开口了。一次去买豆腐，看到这么一幕，一位顾客买豆腐，服务员给切一块，他说太多了，服务员就不高兴了。这位顾客马上说，对不起，是我没说清楚，都怪我。服务员马上就笑了。我看到后很吃惊，这不是在给我看吗？真诚的道歉会化解矛盾，学会道歉很重要。有的时候一件事情出现了，不知怎么做，就先冷静思考一下，怎样做符合法，站在为他为善的基点去做，就会做好。自己在学法背法的过程中，法理的层层内涵展现给自己，越觉得师尊的伟大，大法的博大精深，而自己的渺小。所以经常告诫自己要敬师敬法，要感恩师尊，要把自己放低谦卑，善待众生，善待同修，自己只是沧海一粟。大家知道我们修好的部分，师尊马上给我们隔开了，所以剩下表面的还是没修好的，所以必须时时的修自己。我们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这么多年，尤其720开始的时候，邪恶的打压铺天盖地，没有师尊为我们的付出与承受，有谁能走过来？其实谁都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是师尊给予的，包括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能力等，是师尊成就着我们。第二部分，讲真相救众生。自从九评发表后，大法弟子就开始了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在师尊的加持和大法弟子的努力下，现在已有4亿2800万人退出了邪党组织，得到大法的救度。每次出去讲真相都能遇到有缘人。一次过马路等红灯，身旁站着一个中学生，我问他上几年级了，他说上初四。我说入团了吗？他说没入。问他戴过红领巾吗？他说戴过。我说你把他退出来吧，保平安，因为你在入队时宣过誓，额头有个印记，咱们看不见，神佛能看见，你同意退出，印记就能抹掉，神佛保佑，就能躲过这场瘟疫。他说好。我说你听说过法轮功吗？他说没有。我说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拯救人类的。他说怎么拯救？我说人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退出党团队组织能躲过这场灾难，不就拯救了人类吗？他说是。有一次在一个小区遇到一位老人，眉毛又宽又特别长，我就说你的眉毛这么长是长寿眉呀，多大岁数了？他说78岁了。我问退休了还交不交党费了？他说不交了，我写退党申请书退党了。我说你这老爷子真有远见呢，共产党作恶多端，咱是炎黄子孙，共产党是西方来的东西，是来祸害中国人的，从他来了中国哪儿好了？他说是。我说你申请退党那是给人看，你从心里退出，你再退一次是给神佛看，因你宣誓的时候额头有个印记，声明退出后印记就抹掉了，神佛就保佑躲灾难。他笑了说好，谢谢你。我说你就谢法轮大法吧，法轮大法是佛法，在中国也是合法的。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好，并用真名退出了邪党组织。记得多年前我和同修出去讲真相，在一个公园遇到一个人，我不认识他，他跟我打招呼，这么长时间没看见你了。我一看是有缘人，我说你姓啥了？他说我姓李。 怎么名字都忘了？我说，你不叫李某某吗？他说，是呀。我说，你退休了吧？他说，退了。我说，还交党费吗？他说，交。我说，退出来吧，保平安。现在人们都在退，从心里退出来就行。他说，行。我告诉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好。我和同修说了这件事，同修也觉得挺神奇的，是师尊把有缘人带来，叫我们救度。讲真相中还碰到过好几次讲退后给起名的时候，他们说，你咋知道我叫这个名的？是因为我起的化名刚好是他们的真名。第三部分，发正念。三件事中发正念也是很重要的。我平时除了四个整点发正念以外，上午发两个，下午发三个，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发半个小时正念，有时感觉状态不好，就随时发正念，把自己调整到正确状态。弟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感恩师尊为弟子的付出承受，弟子心怀感恩，继续做好三件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上网过程的修炼体悟和教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杨彪，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3号。我从2012年学会上明慧网后，就再也离不开明慧网了，每天必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下载真相资料，上退党网站，中共协党花巨资搞封网工程，可就是封不住明慧网。可是从去年中共党魁访美后，上网就困难了。刚开始还以为是我一家的问题，怀疑自家的网有问题，或者是路由器太落后。我采用各种方法，每天用好几个小时才能上得了网。后来看到许多交流文章谈到了上网困难的问题，我才认识到是全国性问题。后来明慧网发表了火狐浏览器便携版，仍是自由门 7.99 限制版，上网状态有所改善，但仍是很困难。这时我开始从心性上反思自己的上网过程。一，去掉烦躁心。我的烦躁心和急躁心都很严重，做什么事情都往前抢，甚至发正念练功都往前抢，上网更是这样，五分钟上不去我就急了。烦躁心和急躁心是很强的执着心，我认识到师父为了让我去掉这个心，通过我上网困难点化我。上网时我看到自由门上的小鸽子在奋力拼搏，战胜邪恶，突破网络封锁，并提醒我要耐心等待5到15分钟。我还在心生埋怨，为什么不升级，真是汗颜。于是我一边听明慧广播，一边耐心等着，不到15分钟明慧网打开了，我真高兴。以后我不再急了，一般在1到15分钟内就能上上，最多半个小时也能上上。为什么自由门 7.99 限制版发表后不再升级？我认为师父点化 7.99 限制版就足以战胜邪党了，修炼到最后了，大法弟子的能力完全可以战胜中共邪党的封网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真正的修炼者面前他什么也不是。 只要我们心摆得正，上网就不会出问题。二，我们修大法的人不要看任何与修炼无关、与自己工作无关的东西。九评发表后，我不再看中共邪党的影视和报刊杂志，也不看手机上的东西。刚开始用自由门上网时，先打开的是动态网，再从动态网上点开明慧网。这样我就喜欢浏览动态网上的文章，有时还喜欢看看新唐人电视台节目，一直到现在还有这个爱好。明慧网上经常有同修发表文章说，动态网上的文章和新唐人电视台是给常人看的，我们修炼人不要看。我一直不认同。上网出现困难后，我发现一个规律，凡是上明慧网后再看动态网和新唐人电视台节目后，第二天上网就很困难，看的时间越长，上网的困难就越大。比如美国众议院议长访台直播、台湾大选直播，一看几个小时，第二天根本就上不上网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同修说我们修炼人不要看动态网和新唐人电视台的常人节目的原因之一。我现在认识到，第一，这些东西与我们修炼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会使我们的修炼受到干扰，甚至练功时影响入境。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事情都是历史的安排和天象变化的结果，与我们修炼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应该把心思都用到修炼上。第二，我想看，我爱看常人的东西，就是执着心。我们不能因为上网上出执着心来。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这是师父为了让弟子能上明慧网，才叫中共邪党封不住明慧网，而不是叫我们去看其他网站，从而增长执着心，干扰修炼。只要是执着心，就得去。留下一个执着心都圆满不了。三，上网状态也是我们修炼状态的反应。我在上网时还发现一个问题，如果我今天做了、说了或想了一件不符合法的事情，晚上上网也会受到阻碍。我上不上网时，我先找找上面两个原因，如果仍然上不去，我就从心性上找原因，是不是今天做了不符合法的事？找到之后，马上给师父认错，决心改正，上网状态很快就变好了。比如，有一次，我当着女儿的面，背后议论老伴的这不好，那不对，结果晚上上网就困难了。还有一次，走路闯了红灯，结果晚上上网也出了问题。这些事情好像与上网没有任何关系，怎么能影响上网呢？我过去也没有往这方面想。我现在认识到，明慧网是大法弟子交流的平台，就是一个大的学法组。上明慧网已经成了许多大法弟子每天必须做的事情，就必然涉及到修炼的心性问题。我们修炼中遇到的任何问题都不是偶然的。正法已经到最后的最后了，大法弟子修炼的路也越来越窄，师父对大法弟子的要求也越来越严，看护也越来越周密，稍微有一点不符合法的事，师父都会用各种方式点化我们。修炼中一些体悟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你是不是吃了长生不老的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5日。 昨天我与贾同修在步行桥上讲真相，从市组织部退休的刘大姐见着我非常惊讶地说，你是不是吃了长生不老的药，怎么不显老呀？我笑着说，你应该知道是法轮功让我长生不老的，是真善忍三个字提升了修炼人的道德品质，才让我活得快乐潇洒，身心永远年轻。他笑了笑说，是你的韧性坚持才有今天的结果。我今年75岁，公务员退休，今年以来不少人说我不显老，精气神十足，这对我讲真相劝三退很有帮助。只要对方知道我的年龄，就会哇的一声说，您皮肤这么好，有弹性，气色也好，最多60岁。然后就问我怎样养生的，我就顺势告诉他们，我是练法轮功练的，是法轮功给了我不老，让我这个75岁的老太太活得健康、潇洒、快乐、无忧无虑。本月20号，单位组织老干部到农庄搞活动，几个月不见的同事都觉得我在返老还童，皮肤白里透红，脸上没有皱纹，思维敏捷，和同龄人比显得年轻。同事们通过平时与我的接触，看到了我学大法后身心的变化，没有了以前的那种抵触，惊叹信仰的力量对一个人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从而逐渐认同大法。现在我给谁讲大法的美好，他们都愿意听。前几天一位大学同学来我地出差，20多年没见面，见到我后头一句话就说，没想到你活得这么快乐。我说，是法轮大法中的真善忍不断纯净我的心灵，改变了我。他很赞成，他在老同学群中写道，相惜别后再相逢，身体硬朗挺精神，心情愉快好心态，再过十年还年轻。我要他退出中共协党组织，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他很爽快就答应了，还说，以前不知道法轮功的真相，我为你的固执所遭受的迫害感到惋惜，现在看来你有先见之明，我佩服你的坚持，你没有失去什么，反而得到了我们这些人得不到的东西。我们在学法中知道，修炼就是返本归真，身体被高能量物质代替后，身体里边的能量发生质的变化后，从此以后这个人就不会自然衰老，青春常驻。可是旧势力出于妒忌，一直挡着不让大法弟子的本体改变与修炼同步，不让破迷，不让人看出来。现在大法的谜底在渐渐揭开，这说明留给我们实修和救人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我修炼法轮大法后的变化，证实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美好，对我讲真相劝三退提供了实力契机。我比以前更加用心地去跟世人讲真相，只要能搭上话的，我讲一个退一个。讲真相时就像遇到老朋友一样，有说有笑，坦坦荡荡，没有怕心，只有慈悲，一份盼世人能得救的心，是我修炼大法后一种自然心态。不管在任何场合下，我都不会忘了讲真相，也不愿错过任何一个有缘人。一位5年前送过护身符的有缘人，今年新年后再次入狱，他握着我的手不松开，说，谢谢你们的师父，也谢谢你给了我护身符，我常念九字真言躲过了一大劫。3年前翻修房子时从2楼掉下来，我用两手撑住，手骨断了，但身体其他部位没受伤。我的上衣袋里装着你给我的护身符，躲过了一大劫，保住了生命。我们全家都将永远感恩法轮大法，感恩师父救度的洪恩。随后他向我要了11张护身符，说想给家人每人一张。 我有幸成为了大法中的一粒子，是多么的幸运。修炼的最终目的就是带着得救的众生回归到创世主再造的天国心语。师父盼我们都能修好，兑现誓约，功成圆满。有同修问，师父怎么不发表新经文了？我说，师父要说的，要讲的，都讲给我们了，现在就看我们怎么修，怎么做了。大家都能感受到，正法留给我们救人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沉睡中的大法弟子真的该醒醒了，意识到自己没做好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做好。个人体会，表达能力有限，意在写出来正式大法，不妥之处请指正。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处理婚姻方面问题中向内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4年6月16日。长久以来一直在婚姻方面非常的困惑和苦恼，因为没处理好，导致家人亲戚都不太理解。刚好最近一段时间，我在学会事事向内找，不论遇到什么事情，或者思想中翻出的一丝一念，或者过去的事情，都会想象在事情当中自己有什么过错或者做得不好的地方。逐渐发现每一件事情都有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执着和人心，和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都是自己的错。于是静下心来回想最近这几年在婚姻这方面经历的一些事情，很多隐藏在情绪、矛盾和事情背后的执着心就慢慢开始浮出水面。首先发现的第一个心是妒忌心。师尊在《转法论》里讲到，常人看不到这一点，他就老是觉得自己应该恰如其分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恰如其分这四个字正好点到了我对婚姻及很多事情的态度非常的混同于常人，觉得应该得到自己想要的，从而表现为对婚姻事业顺心的亲戚朋友的妒忌，对别人给自己介绍的相亲对象不满意，心想为什么别人可以得到美满的婚姻，而自己却得面对这样的人，没有把相亲对象当作众生，当作来得救听真相的人，而只顾评价对方的所作所为如何。发现的第二个心是想通过婚姻来证实自己的心，这个心隐藏得很深，居然一次都没有发现过。作为一个修炼人，所做的任何事情，家人和亲人都会和大法联系起来，所以很多事情自己感觉很委屈，从而生出了想通过找一个好的对象来证实自己不是像你们说的那样，而是我很好，只是你们没有了解的心。所以一旦别人介绍的相亲对象表面上达不到自己觉得可以在他人面前证实自己的那种标准，就表现得很敷衍、排斥、挑刺。最后还发现一颗非常顽固的希望别人事事都顺着自己的心，一旦这个人顺着自己，就觉得这个人不错，很好相处，一旦别人不顺着自己，就会表现得很冷漠，还觉得别人怎么这样，很多事情完全把自己等同于常人，甚至还不如常人。当找到这些心之后， 内心非常的震惊，也明白了为什么自己在相亲中都会是那样的表现。就在隔天，师尊又通过一些事情点化我，在这些心的背后，还有更深的没意识到的根本执着。看到很多同修谈到，妒忌心的根源是私和自我，为私为我。通过师尊的点化，我意识到了在妒忌心、为私为我的背后，其实正是无神论、进化论、现代观念和行为，以及党文化等这些旧势力用来毁人的利器。为什么妒忌？还是因为不相信师尊所讲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然而人来在世上是由因缘决定着人生的路与人生中的得失。觉得人生的一切都是由自己掌控的，通过自己的追求可以得到的，得到了就欢喜，得不到就妒忌。很多时候表面说顺其自然，一切师父说了算，其实内心带着那种狡猾的心理，希望这样就可以达到自己期望的。这样的行为和师尊在《转法轮》里讲到的那种拜佛烧香求佛保佑的人有什么区别呢？只是表面的求得保护，求得好处，并不真正的相信神佛。这正是眼见为实的无神论的狡猾之处。长久以来一直感觉自己和法之间隔着什么，却总没有办法去除这些间隔。读书好像也是学法没有得法，只是每天读书，并没有真正学进去。看到同修说背法可以悟到法理，自己也去背，但是感觉自己还是完成任务一样，就想着赶紧背完。在师尊的慈悲点化下，通过一系列不断的向内照，真正意识到了其实发生在我身边的每件事，别人说的每句话，以及自己的每一思每一念，都有自己要修炼和提高的因素，都是我们归正自己的机会。只要把握好这样的机会，找到背后的不足并加以归正，就是在修炼中提高。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